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在淼川关城下大战西夏平章哈斯玛，两人打的是不可开交。城楼之上，蔡京命人用金鼓催促周同速速取胜。那么战鼓一催，周同就不能再等待了。周同这时候偷眼看了一下哈斯玛，对方心急如焚，手中之刀已经慢慢的舞动的慢了，这力气再大你使得久了他也扛不住啊。所以呢，周同心里有数了啊，力气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得收拾他了。主意拿定，嘿，一声喝，一抖银枪，这奔对方胸前，又快又猛。哈斯玛想要招架就难了，因为这个力气差不多了，你再举刀就慢，刀挡不住，就想勒马跳开，但是慢了一步，扑哧一声，这枪尖就扎在大腿之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哈斯玛疼得大叫，一拨马斜拉里就跑了。齐丽丽一看，哎呀兄弟，哎哥哥，赶快跑，哎这蛮子太厉害了呗，领着数万下兵上去掩护主将。哪里逃？周同大喝一声，拍马就追。城楼上蔡京一看周同得胜，急忙传令，来呀，我兵我将，给我杀，请全城人马追杀番兵。就听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城门响起，宋兵哗潮水一样涌出，直扑上来。西夏军兵一见，哭爹喊娘，一时间杀的杀了，逃的逃了。蔡京好不高兴，他一高兴呢，也不知道这个乘胜追击的道理，而是返归帅堂，等待周通追杀哈斯玛前来盗劫。咱们再说哈斯玛，这西夏平章犹如丧家之犬，带着剩下的几千人马拼命的向黄州逃跑。到了黄山口，他才稍稍喘了一口气，对齐丽丽说道，哎呀周蛮子果然厉害呀，孟家相信你的话了，这个人只有伤阵冲杀之勇，但我觉得他还不如我，他无千兵谋策之志，我以后看着他，我不跟他对打，我跟他斗兵法，他是个无能之辈。心里心想，您都败成这样了，您还说这样的大话呀。平章大人，你只此一阵就大败特败，为什么说他是无能之辈啊？这个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周蛮子若是智勇兼备，在这梁山对峙之间已经同城之处设一伏兵，某家今日性命相依啊。话音刚落，突然听到套套套，惊天动地三声炮响，黄山口拥出一彪人马，当中一员将领跃马持棍，大喝一声，带哈斯玛留下性命，栾廷玉奉高将军之令在此恭候已久。哎呦，这一声喊，哈斯玛吓得面如土色，齐丽丽更是惊得浑身颤抖，这才相信周同用兵如神。俗话说得好，狗急了跳墙啊，菜包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哈斯玛眼见已无退路，也不打话，举刀就砍。栾廷玉舞动铁棍相迎，打了大概十几个回合，栾廷玉不是哈斯玛的对手渐渐不知，可是他耳中就传来了马蹄疾驰的声音，他就知道哦，周同已然赶来。栾廷玉奋起精神再战哈斯玛，哈斯玛呢是不敢恋战，喊了一声，要活命的我兵我将
跟猫将冲过去呀、
虚晃一刀带头冲过山口，栾廷玉也抵挡不住哈斯玛的奋勇一击，所以呢闪在一旁就掩杀下兵，这成果呢倒也可观。等到哈斯玛逃到黄州城下，天色已晚，身旁一看惨漏，除了齐丽丽一个人，剩十几骑人马，去的时候三万，回来十几个人。哎呀，这哈斯玛咬牙切齿，哎呀，待猫家进城，我重整军马，不帮此仇，我绝不为人。就命人对着城楼高喊：“哎，快放吊桥啊，迎接哈平章回城哦！”叫了几声，未见回应。暮色之中，但见城楼站满夏兵，旌旗招展，响起数声金鼓。此时后面追兵呐喊阵阵，哈斯玛又急又火，亲自跃马护城河。哎，城上军士都死光了，猫家回城，速速开关。这时候才听得城关之上慢吞吞有人应声：“别急，来了。”随即慌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吊桥启动之声，吊桥刚刚搭上护城河，哈斯玛拍马上桥，急速奔入城门。这时候一阵呐喊升起，火把摇曳，三声爆响，到达达，又是一员大将跃马而出。此员大将身穿平章戎装，年轻将领手持花枪，抱头还眼，大喝一声：“某家特来迎你，上了西天！”手起一枪，哈斯玛啊翻身落马，一命呜呼。跟在后面的齐丽丽一看，吓得是屁滚尿流，知道这中了宋军埋伏，黄州已失，一溜烟就逃往河州去了。你要问这身穿平章戎装者他是何人，不是旁人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昨天晚上他奉了周同的军令，向张鹏飞借了平章服装，弄来三千套番兵号衣，一副旌旗，埋伏在河黄道上。今日探知哈斯玛已然领兵前往淼川关，就以河州援军名义转开城门，一举夺下黄州。不一会儿周同已然领兵到达，见黄州已破，心中大喜，称赞自己的两位副将：“栾将军、林将军，不忘我破格提拔两位将军啊，今天又算是连得大功，记在功劳簿上，待日后禀报蔡军师，按功行赏。”于是连夜派出报马，向坐镇淼川关的蔡丁告捷，准备来日迎接北路帅入城。这当口北路帅在干嘛？蔡丁在淼川关聚将夜宴，正吃得高兴呢，周同的捷报就来了，众位将军交口称赞。延州总兵韩琦说道：“哎，周将军的确非凡，数日之间连克两城，是为大宋之幸也。”仍元总兵陆晨也说：“哎，若非王元帅慧眼识人才，哎，险些失去一员虎将，可喜可贺。”他们都是武将，话随口出，不加思索。那张鹏飞更因为双喜临门，多喝了几杯酒，搂着胡须哈哈笑道：“哎嘿嘿，不瞒众位说呀，老夫是久闻我亲家公大名，堂堂中原难有二者呀，我才以我的小女莲英做了周家媳妇儿啊，她若能青云万里，不负老夫归宋的一片苦心。”“哎呦呦呦，一定会一定会，你亲家公那是国之砥柱，晴天不留住架海紫金梁，你女婿是江门虎子，安能不光耀门楣啊？”“哈哈哈，托将军吉言，托将军吉言。”这将军们在一起喝酒言论， 那旁边蔡京啊没人理，也没有人说蔡京有什么功劳，也没人说蔡京怎么怎么厉害，这就让他心里面不爽。蔡京现在什么官啊？身兼军师、北帅、钦差三衔，位高权重嘛。但他知道自己只有武墨耍雕之计，而无指挥征战之能。沙场之上讲究的是真刀真枪，哎，你玩花花头人家看不起。所以呢，从征西大权到手伊始就左右开弓，总而言之就利用两个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。一个手段是拉，把那些奉承自己的武将，像蔡挺啊、史文恭之流的，培植成自己的羽翼，为其歌功颂德。另一手是打，对那些桀骜不驯、眼中无他的人，设法进行刁难，直到除去。周同是他的眼中钉，一直对他心怀戒备，但是呢，攻西夏全靠周同。一路以来，虽然小有刁难，犹未敢大闹，没敢很大的搞他。他也曾经动过拉拢周同的念头，这才做出同意周明清联姻的举动。现在看来，周同是战功赫赫，军旅之中威望要比自己高出多少倍，加上王韶赏识，下面有周云清、林冲、阮廷玉等下级将领的拥戴，中间有韩琦、陆沉这些骨干力量的支持，外加西夏张鹏飞的联亲，他蔡京就是一名被架空了的空头钦差、饭桶军师，他的位置安能坐稳呢？他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大权旁落呢？蔡京想到这儿，酒也不喝了，饭也不吃了，说了一声散席吧，就闷声回房。莫名其妙啊，这么一声散席，众将面面相觑，不欢而散。只有环庆总兵蔡挺，他是蔡京的远房侄子，这个人呢喜欢奉承拍马，善于观察叔父的脸色。他知道叔父听了众人的话心里面不高兴，悄悄溜进房里。蔡京正在凝灯呆坐，满脸媚笑，上前问道：
叔父大人，我军大胜乃天大喜事，表奏皇上定然龙颜大悦，大加封赏。哎，不知叔父为何闷闷不乐呀？
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姓周的立此大功表奏皇上，给他加官进爵吧，这么一来本大人的位子往哪儿摆呀？
叔父，天高皇帝远，你又是代皇西征的钦差，这何难之有？
哦，此话怎讲啊？
叔父大人，自我朝太祖皇帝开基创业以来，西夏屡犯边关，兵伐不断啊，两军对垒，有胜有负。哎，就是前朝的平西王爷狄青，也是花上几年数月，兵力伤亡过半，才得以暂时平息边患。从未见眼下天朝大军出征，不伤一兵一卒，数天之内轻取两城一关呢。这思来想去，除了一条原因，再无其他道理。
哦，那你有屁快放，有道理快讲，拐弯抹角，你惹得我叔叔好不心烦呢。
叔父男，我觉得嘛，靠的就是您的龙虎之威呀。叔父奉旨代皇西征，就等于是御驾亲征，皇上有龙威，叔父有虎威， 龙虎双威，合二为一，小小西夏闻风丧胆，故此钦差大臣一道，下兵降的降，逃的逃，这功劳怎么就能归于先行将军呢？
哦，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个道理。
蔡京听完蔡廷的一番马屁之言，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心里面想，怪不得呢，我到西夏如此猖獗，我军怎么能如此这般迅速取胜，还是仗着皇上的龙威，本帅的虎威啊。于是蔡京是连连点头，不错不错，这儿言之有理。那下一步一尺二之剑该当如何？
下一步嘛。
蔡廷眨了一会儿眼睛，双手一拍，咬了，叔父，这一带山高水少，干旱难耐，叔父连日来征途劳动，我军水土不服，一不一久留，黄州前方就是河州，此乃西夏二郎主盘踞之处，现借叔父大人龙虎之威正旺，可下令周同马不停蹄攻克城池，如果平息边患，让他镇守西域，叔父即可率兵反朝奏捷，大功独得。但假若周同攻不下河州，或者是损兵折将，以亵渎龙威论处，皇上定不会见怪，这岂非两全？蔡京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心想：对呀，周同若攻下河州，我非但能来一个薛仁贵中东，张世贵德功，而且我比张世贵更高明，我以钦差大臣之威命其镇守西域，老死边关，他斩不尊，圣上若能洞察，让他打了败仗，我能以元帅之权问他一个抗敌不利，有损国威，嘿嘿，真是万全之策。听了蔡廷之言，蔡京心中已然有数，于是他想起了一个人，可以呢去做周同的监军，从旁边呢监视周同作为自己的内应。谁呢？蔡廷不行，蔡廷一去，人人都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于是他就想到了周同的先秦副将史文恭，这个人现在镇守西周，把他提为监军有利有理，不会被人怀疑，再加上他武艺不凡，一心想出人头地，现在应该给他一点甜头尝尝，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呀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升帐发令，调史文恭先行监军，领兵五万与周同会合，即日起兵发河州，务必攻下城池，命栾廷玉、林冲领三千人马镇守西周，令张鹏飞、张雪莲镇守鸟川关，韩琦、陆沉催攒粮草，周云清镇守中军，随元帅进驻黄州，随时听调。这么一来，拥戴周同的军前将领就全被支开。那么周同为什么要把周云清放在身边？一是这个人武艺超群，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；二是要把他和父亲、岳父、妻子拆开，免生事分；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，万一周同触犯军法，可一同除去，来个斩草除根。周同这个心太歹毒，由此可见。众将官正准备辞行，忽见军兵来报，报王元帅同大同总兵赵明前来参见军事。蔡京一愣，啊，请进。只见赵明浑身尘土，满脸汗水，进得府堂，躬身施礼：“末将参见军事大人，免礼，前来何事？”啊，回禀大人，王元帅已攻下洮州，按原先部署，挥师北上，到了石青山附近，不想却被吐蕃部落包围。王帅为保存宋军实力，集中力量对付西夏，准备用亲善之策降服吐蕃，为此特派末将前来与北路大军取得联系， 请大人暂且屯兵黄州，养精蓄锐，不必急于挥师南下，以免首尾不能相顾。等他降服吐蕃之后，南北夹击，一举打下河州，迫使赵都督无条件投降。蔡京一听，默然无语。这么一来，他冥思苦想一夜的如意算盘，岂被全部落空？蔡京这时候一心想弄权泄私愤，就想了，想的都不是人想的，都是征西统帅，我钦差大臣，见官还大一级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安排？王韶也不是人啊，抢我的功劳，哼，平分秋色，没门。但是脸上没露出来，对赵明说道：好，赵将军，本帅知道了，你且回禀王帅，北路大军由我调遣，取与不取河州我自会安排，请他放心。然后脸一沉，让赵明告退，大声对众将说：按本帅军令行事，不得有误。咱们再说河州城内，西夏大招讨赵都督正在军师约西陪同之下驻足殿堂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因为呢殿堂之内正在进行歌舞大联欢。那么这位西夏的二都督为什么大敌当前还要如此享乐呢？他其实啊害怕，他怕自己脑袋掉了以后荣华富贵吃喝玩乐享受不到了。但是他身边的这个约西是个足智多谋之人，燕哈二郎主这种举动心中早已有数。西黄桃三州得而复失，齐律律溃逃张鹏飞降宋哈斯马阵亡，一连串的败仗把二郎主弄得心烦意乱。如若宋军南北两路夹击，身体中间地区的河州如同瓮中之鳖，再也难逃全军覆没之危命。不出几天，宋军定然是兵临河州城下。虽然凭借城池的坚固，兵力的充足，尚可抵挡一阵，但败局难以挽回。所以于西也不劝阻，就让二都督狂欢痛饮。他心中呢也在琢磨御敌之策。忽有探马来报：包大都督，南荣宋军收吐蕃之卒，已停止北上。哈哈哈哈！田中西夏，赶快传我的命令，带上金银财宝，赠与吐蕃酋长，挡住宋军，我随后掩杀。赵都督这么一说，岳西军师双眉微皱。二郎主，此举不足取啊，怕只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哎，军师何出此不羁之烟呢？二都督，吐蕃与西夏昔日又仇，而与宋朝并无奸细，酋长未必会为郎主尽力，这是一。二，即便应允了，我等随后掩杀河州空虚，北路宋军南下河州必失，我打下军队必然被截断退路，腹背受敌，只能坐等待毙。哦，那以军师之见如何办呢？眼下有一计可取，迅速诱使北路蔡京大军来取河州，我等深烟壁垒，山口蛇腹，一鼓坚持，然后乘胜北上，夺取黄州，使河黄一带充我于手，北以打下疆土，解除河谷之忧，然后挥师南下，进攻王韶的部队，这在兵法上唤作网开一面，以逸待劳，诱敌深入，是格格击破。好好好，真是妙计一条，就全听军师的主意。二郎主赵都督和约西要定下毒计，聚歼宋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